Sound On。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听众的一个来信，这封来信呢是海豚写来的。其实他的故事也是很多人的故事。我在海苔熊信箱里面其实收到非常非常多的信件，然后大家来信我都有收到，可是因为碍于时间节目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每一封都念。那今天我选这封信是因为他讲的这个状况呢，其实也是好多其他的信件里面提到的事情。这样的内容大概是非常讨厌自己，然后又很讨厌自己在感情当中做出来的一些事，尽管如此却无法停止透过伤害自己或是伤害关系来获得对方暂时的关心。一方面很想要放手，不论是放手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或者是放手对方，可是却没有办法放手，因为担心如果这样放手了，最后什么都得不到，最后会剩下孤单一个人。但每一次当自己再度又做出那种让彼此都很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又很后悔。你也是这样的人吗？或者你曾经听过有人是这样的吗？倘若遇到这样的状况，那该怎么办呢？今天的这个信箱呢，可能会很适合你，倘若你也遇到类似的情形的话，让我们来一起听听由海豚所寄来的这封信。亲爱的海苔熊，我从今年开始经常跟男友吵架，于是开始听很多心理学的 podcast， 也买了很多书回来看，还有包含你的书，最喜欢你和佩莹老师的文章。可是当我读的越多，我跟男友的争执也越加激烈，我每次都觉得是不是自己真的很糟糕，接触了这么多的东西却没有改善现况。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自己很差劲，因为听到很多内容都是在说自己做不好的地方，例如像是情绪勒索、无法独处、容易指责别人等等，会让我有一种如果我承认自己有那些问题跟状况，是不是就承认过去的我不是个好情人的感觉。从小我就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小孩，但我发现我在感情这方面却是一塌糊涂。爱我的人我不要，我爱的人好像都会在看到我的真面目之后就离开我。渐渐我觉得我好像生病了，每次争吵后我都开始有自残甚至自杀的行为出现。而男友看到了，他说他没有那么恐惧过，现在甚至不敢跟我独处在室内。我们原本是同居的关系，现在我们连我们的家都不能回去。每次当我有想要放弃自己生命的念头的时候，都是他的拥抱救了我。虽然他说分开住不等于分手，也在我试图自杀的那一晚哭着对我说，我觉得你会变成不健康的人都是因为遇见我，如果没有遇见我，你还会是那个开开心心独立自主的人。但他虽然这样说，我心里还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好像这个人随时都有可能会消失不见。我该怎么承认过去的自己的行为很糟糕呢？如果我真的去改变我自己原本情绪勒索的行为，那我还会那么糟糕吗？我会经常想到原本这么糟糕的我，真的会有人真心爱我吗？还有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听得越多，反而做的却越差呢？该怎么让男友不恐惧跟我相处？又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自己成为自己的浮木？在我掉进情绪漩涡的时候，又有什么方式可以接住自己呢？谢谢海豚的来信哦，你写的信我相信也打中了很多现在正在听这集 podcast 的伙伴，他们很多时候很可能都被自己的情绪漩涡给拉进去，然后需要去抓住别的人、别的浮木，让自己暂时可以不要溺死。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会觉得罪恶、痛苦，甚至觉得自己是其他人的拖油瓶。他们很可能也跟你一样很渴望一段好的关系，可是却不小心搞砸了。 在你的信件里面反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而且让你非常难受的一个矛盾是，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我读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 podcast， 但却没有办法得到我想要的那种感情，或是我在感情里面却没有办法进步，我好像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烂。在你这个反复的自我诘问当中，我看到两件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情是，其实当你觉得自己越来越糟糕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越来越烂的时候，不一定是真实的状况，有可能是你多知道了一些东西，多了解了自己一些情况，换成这个术语可能叫做你比较有病识感。例如说，有些人在情绪勒索，他可能不晓得自己在情绪勒索，有些人用很多方式来自我责备，但他不知道这叫自我责备。你可能从没有意识的状态活成有意识的状态，那这些标签不论是情绪勒索啊、边缘性人格啊、责备啊等等，它可能都成为了你一种理解自己的方式。但是以前我们有谈到，标签本身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标签给你带来的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你帮自己或帮对方贴上了某个标签，这个标签会让彼此的关系或是你对自己的评价更糟糕的话，那么或许这个标签对你的帮助就不大。但如果反过来，这个标签贴上去之后，你好像多了一点觉察，甚至你能够在每一次做出一些行为的时候稍微暂停一下，那么这个标签就有机会可以协助你。好，那讲这个好像很抽象哦，因为我不太能够确定你自己的状况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说说我自己哈。我在某一次被督导的过程当中呢，我的督导跟我说，哎呀，你这个人啊，好像有种雅思的特质哈。雅思是一种人格特质哈，那到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的时候，你会获得雅思的诊断哈。那后来在不同的精神病学诊断手册当中有不一样的说法哈，然后不同的 ICD 啊或者其他的准则当中有不同的观点哈。但总之，这样特质的人哈，可能很多时候会陷入自我中心的思考，然后没有办法顾虑别人的想法，甚至觉得哎奇怪，其他人怎么都不懂我，我讲得很清楚啦哈。但事后回想起来才发现，哎其实你没有讲得很清楚，像这样。那也有一些时候会无法同理别人的感觉，那也有一些时候会无法理解别人到底在说什么。好，那我自己这个状况呢，由于经过了许多的社会化，也念了谘商，也念了很多书，所以好像社会化了一些，然后也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可能还是有一些这样的特质。那当时督导讲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好难过，然后我还上去做量表，那发现我的分数虽然不是很高，但也不太低耶哈，然后就陷入了一个啊，我果然是个烂人，然后我是个雅思什么之类，我没有办法同理别人，那让我以后怎么样去考心理师等等，就很多很多很多声音就出现了。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哈，因为雅思还有一些特质，就是对于某些东西特别的执着，甚至是一头会栽进某个东西，然后就钻到里面去。然后我发现我的这个特色也帮忙了我，不论是在做研究或者是写文章，然后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所以这一个特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负面的特质，但实际上它也有可能有正面的意味。同样的角度过来看看你所说的，不论是情绪勒索啊，或是用言语上面让对方觉得很不舒服啊，那些种种的标签，它或许是一个损害到你或损害到关系的真实的状况。它的确会因为你无法独处，因为你没有办法认同自己，甚至你指责别人，然后让彼此都觉得辛苦。但是在这些行为当中，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你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东西。比方说，有些人他总是情绪勒索自己的伴侣，是因为他要用这种方式对方才能够看见他的需求。有些人无法独处，是因为过去有好长好长一段的时间，他感觉到巨大的孤寂感。那这个孤寂感呢，他在可能大脑在形成长成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存在大脑里面了，所以现在不论用各种方式都无法填补这个孤寂的感受，他需要有人陪伴。有些人很容易指责别人，那其实他并不是在指责别人，他可能真正在指责的是自己，因为心中有一个不断指责的声音，然后指责自己的鼻子，甚至指责身边的人挑剔他们等等。这些东西如果往后看，然后甚至往更深一点的地方看，我相信你都看了很多的书了，你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当你了解这些状况之后呢，接下来要做的步骤呢，就是知易行难，知道很容易，但是做到很困难。我相信你看过很多书，他们开头通常都介绍一个症状，或是介绍一个现象，譬如说是受害者情节，或是无法独处，或者是甚至情绪勒索等等，中间会解释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产生的，然后最后再告诉你说你可以怎么办。那我通常会很喜欢前面就是中间那一段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满足了一种哦原来我是这样的感觉。可这里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在最后他谈到说所以你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怎么办大概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你想去尝试，而且你也试了，但是你发现效果不彰。另外一种是你发现你虽然知道但是做不出来。好，比方说我虽然知道我要替别人着想，但是我的脑袋好像就是打死了，我最多的极限就是做到这里，无法再去替其他人着想，那这就会面临一种困难。好，那以我的例子来说，我知道我自己并不是 always 能够去体谅跟感觉到别人的想法，有些时候会陷入自己的感觉非常的深，然后甚至自己的思考非常的深，然后别人可能搞不懂我在干嘛，甚至我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会以为我把某件事情告诉某个人，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讲这件事情，然后我还会觉得咦，你怎么不了解我，或是你怎么不懂我，我不是讲过了吗？但其实我根本就没讲过，就是我以为我有讲过。那像这样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呢？那我就先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有这样的镜头。那有一些朋友呢，他就会指出告诉我说哦，其实你没有告诉我，或是你记错了。那因为我也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就通常是很虚心的告诉他们说哎，我有可能是真的记错了。然后甚至有一些朋友会指出说哎，那你刚刚其实没有提到那件事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会再多问我一些细节，让我对于那些细节有多一点的描述。这些过程当中并不是透过责备我自己有多糟糕，甚至是调整我的习惯镜头个性而去改变的，而是透过我跟其他人互动当中去找到某一个 key。 那这个 key 呢，它大概不会改变我的状况，但是可以改变我们互动的这个经验。回到你的例子当中，我觉得除了你很辛苦的很努力的去找自己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虽然我不觉得那一定是一个问题，然后试着很努力的去做出一些调整之外，或许你也可以跟对方讨论看看，当对方面临你有些情绪，你需要被陪伴，你无法独处的时候，对方做些什么你会觉得好一些。那你可能会说我希望他立刻来陪我，能够感觉到他在意我。那当他如果真的来陪你，然后陪在你身边，甚至他因此放下自己的工作，自己在做的事情，然后真的陪在你身边，你会觉得好吗？还是你会觉得有罪恶感呢？有没有可能在中间找到一个 balance 平衡的做法呢？举例来说，有的人就会跟男友讨论说，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会传讯息给你，当我觉得孤单的时候我会想要告诉你，但是你不一定要回我讯息，因为我在猜你可能在忙碌。那你可以读我的讯息，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只要读就好了。那你有已读，我就知道自己没有被丢下，我就知道你还活着。我大概这辈子没有办法让我脑袋里面那个会被丢下的想法不见，但是我知道你有读我之后，我就觉得好一些。你可以跟他商量一个这样子的就是彼此的策略，他不一定要在现场就立刻跑过来找你，但是可以做已读的动作。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它不是 always 有办法已读嘛，所以你们可能要去考量一个你们彼此都可以做得到，而且不会太辛苦的做法。大概没有办法满足你100%的需求，但有没有可能先让对方满足你50%或者30%的需求，然后及格就好。那另外一个是我特别要提的，就是在你的信件当中，其实我感觉到有一个高标准的你。这高标准的你，不论是对于感情的高标准，或对于自我要求的高标准，在过往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好。那这种表现得很好的孩子，很可能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我想要每个方面都可以很成功的这种感觉。而感情是你在众多方面当中唯一挫败的部分，你可能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其他地方可以做得这么好，可是感情却没有办法。这里我觉得就像我刚前面说的，或许你需要有一种勇气，是让自己及格的勇气。让自己及格的勇气指的是不再要求自己感情要做到80分、90分、100分，而是允许自己60分。为什么呢？好多会去买书，然后听很多 podcast 的人，都很努力的想要让自己变成100分的人，让自己努力达到某一种状态，或者是让自己努力的进入某一个程度，然后自己就可以变成感情上面的 100分或是90几分的人。但很奇怪的是，就像你所说的，当你越努力去把自己凹成那个形状，凹成那个书上或是 Podcast 说好的这个角色，那你反而有可能会倒退回来，你反而有可能会觉得你怎么样都做不到。那这个好努力都做不到所形成的焦虑跟担心，就成了你自我责备或是觉得自己不好，最终不会有人爱的源头。发现了吗？它一开始本来是协助你可以前进的，一开始本来是让你可以往前，然后成为在感情里面有更好的表现的。但因为你给自己设的这个标准太高了，高到以至于你每次都达不到，你甚至需要读更多的书，听更多的 podcast， 然后来让自己感觉好像有好一点。这个过程反而让你受苦了，而且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担心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或是做的不好。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现在的你已经是一个够好的情人了，就算是60分那也可以。讲这么多有关于概念或是理论的东西，可是其实有些时候你真的会有那种想要放弃生命的时候，甚至有些时候会在理智之外就直接断线，然后一了百了，甚至在他面前做出这些自我伤害行为，该怎么办呢？除了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一些其他专业的协助，比方说可能去求诊或者是做心理治疗等等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是你可以放在心上面思考的，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你先让自己有机会可以安稳下来。那这里的安稳并不是说你要让自己变得超级好或是超级镇定，因为最后回到前面刚刚那个我永远都做不好的状态，而是说不要让状况太过严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之前有听过一个例子是，有一个朋友他每一次在经历这种觉得要被丢下来，然后觉得自己不重要，觉得好像要从地球表面消失的，很想窒息，快要淹死的感觉的时候，他以前会做的方式是用刀片割自己的动脉。可是这其实很危险的，因为每一次都因为这样要送急诊，然后好几次就是快要往生这样哈。那后来他就改了一个方式，是虽然这方法没有办法让他获得很多很多的存在跟痛感，但至少可以让他有一点点的这存在感。他改了一个方式，是他改割大腿内侧，或是他改割比较细小的血管的部分。那这个方法虽然也不是个好方法，但是至少让他从几次生命垂危当中活了过来。然后后来就问他说，哎，你这样搞你觉得好吗？他说虽然不好，但是是目前为止可以接受的方法。那尤其在理智断掉的时候，他很可能需要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回到地球表面，回到现实。可是这个方法其实还是很伤害自己的身体嘛，而且其实几次之后还是需要去医院缝啊，然后还是需要去急诊室。所以后来做了一件事情，他改了一个方法，就是把头埋在水里面10秒钟，然后感受那个不能呼吸，然后呛到，甚至从那个生死关头然后出来的样子。所以他把水槽放满水，然后头伸进去。那这边不是鼓励大家做这些事情哦，而是说我想举一些例子告诉大家说，有些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停止自己做某些行为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去做一些比你原先伤害小一点点的方法。倘若你原先伤害是100，那现在你可不可以做到伤害自己90或是95的方法？那如果这个伤害是发生在关系当中，比方说你决定要打一通电话给他，然后跟他说，我跟你讲，你再不来找我，或是你现在把我丢在这里，我等一下就从这边跳下去。当你要打这通电话的同时，你有没有可能先做一些减害的动作？这个减害的动作，我听过几个不同的做法哈。有的做法是说，我先打开手机，然后录音，把我要跟他讲话先录下来，或者是跟自己说，我先等3分钟之后再打给他。你还是可以做打给他的动作，你还是可以做威胁他的动作。但是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你先让自己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在这喘息过程当中，你可能可以去教教仙人掌，你可能可以去厕所上个厕所，你可能会去洗个手，你可以洗把脸等等，让自己争取到买到一点时间，甚至是用一些方式先暂时让那个好强烈的要被丢掉的，我很糟糕的，然后我不值得，我是个烂情人的这个想法当中先脱钩出来。当你一次或两次练习这个脱钩，而不是处理说我内心那个好糟糕自己要怎么爱他，不是做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而是具体的做出这些和情绪脱钩的行为，一阵子之后，你会发现你对自己情绪的掌控感会变得比较稳定，你也会比较清楚知道说， 下次在发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做点什么？当有很多的巨大的情绪要淹没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常会觉得，哎，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生命当中的导师。你可以想想，上次有很剧烈的情绪，然后你没有情绪勒索对方，甚至是你没有要对方一定要来陪自己的时候，你做了什么让自己的情况好一点？那这里可以有三个不同步骤的思考方式是，第一个是你可以想想你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让你的身体感觉好一点。第二个是你可以怎么想这件事情让你的大脑觉得舒服一点。第三个是你可以做什么事情让自己的情绪比较和缓一点。不论是你的认知思考、你的情绪或是你的身体都蕴含着一些渴望，而这些渴望是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渴望。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让情况好一点，可不可以让情况不要那么糟？好一点的意思就是做一些让自己觉得舒服的事，不要那么糟的意思是做一些不要让自己那么不舒服的事，尽管这些事情还是让你觉得不舒服。我常常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活在自己很高的标准里面，然后用这个很高的标准来压垮自己。在压垮的过程当中，不但一方面越来越讨厌自己，也越来越讨厌自己在关系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样子，然后你会感觉到你用尽了全力，可是却没有任何的帮助。尤其当你看到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尤其当你知道原来自己做了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行径伤害这个关系的时候，你更容易会陷入一种情绪，觉得哇，我果然是一个糟糕的烂人。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状况，我觉得反而是在这种时候，你要慈悲的对待自己，然后跟自己说没关系，过去会做出这些事情是因为你内心真的好受伤，真的有很强烈的感觉需要被安抚。那之后你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或是你可以做一些小小的调整，让这个伤害虽然暂时没有完全消失，可是可以稍微的减轻一点点。最后我想要提供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做你说的是爱还是伤害，是陈庭轩心理师所写的书。那这本书里面呢提到所谓的非暴力沟通，那里面有一段话提到说，非暴力的语言指的是在两个人之间，你会发现没有谁不好，只是彼此不同。而暴力的语言指的是我可以你不行，或者是反过来你可以我不行，就是有一个人不好，那两个人之间好像有一个人是错的，这就是所谓的暴力的语言，好像有一个人是比较生病的。可是非暴力的语言是利用爱跟连结，那讲起来很抽象回到你的例子当中，其实就是当你在这段关系当中觉得自己是被丢下的，自己是被抛弃的，对方是丢掉你的人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觉得对方是一个不好的人，然后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反过来，当你做出情绪勒索或是讲一些话，然后做出一些行为让对方觉得好惊恐好担心的时候，这时候你又让自己变成加害者，然后让对方落入受害者的角色。那以上这两种方法都是所谓的暴力沟通或是暴力的语言。其中一种做法是回到两个人是不同的两个人的过程当中，比方说你可以承认自己好多时候是没有安全感的，好多时候是需要对方关心的，而对方有些时候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比较自主的。那独立的他跟依赖的你并没有谁对谁错，并没有谁特别好谁特别不好，而是你们两个人不同而已。而在这之间，你可以尝试用爱跟连结把两个人串起来。具体的步骤是，第一个你可以先辨识暴力的语言，比方说当你说你如果不来找我就从这里跳下去，这就是一个暴力的语言。然后第二个步骤是试着去告诉自己，那个暴力的语言并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部分正跑出来想要保护你。比方说过去如果你曾经有被抛弃的经历，或许你有被损害或是被伤害的经历，那个你如果不过来找我就跳下去是一种求救讯息，他希望对方能够关注自己，然后借由这种方式来保护你，保护那个好受伤好受伤的你。所以第二步你可能要先辨识，就算你讲出了暴力的语言，它也并不代表你，而是代表你内在的一个自己想要保护你。 第三个是试图去减少使用暴力的语言，这里的关键在于减少而不是避免，因为我相信你已经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了，所以这里你可以做的事情是，倘若你以前相处的时候你譬如说在一起五六天，你有三四天都会讲出好多的暴力语言，那现在可不可以改成两三天呢？现在可不可以改成一天讲10句的频率变成改成讲8句的频率呢？一次不要调整太多，先尝试让自己少一点点。那除此之外，你要对自己仁慈一些哈。有些时候你硬是要自己一定要做到某个分数，你会很痛苦，所以也容许有些时候自己犯错或是没有达到标准，这都是很正常的。再来是用非暴力的耳朵去聆听他人，有些时候他讲的话并不是在伤害你，例如说他可能说，宝贝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我没有办法去找你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他要丢掉你，而是他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那当然要相信这个并不容易，所以我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对，他有可能要丢掉我，他有可能不要我，有可能我是不值得被爱的人，但也可能他在忙。你可以为他讲的一些话或他讲的一些语言，好，想出其他几种非暴力的思考方式。然后最后一个步骤是允许彼此表达脆弱跟需求，也就是说你可以说出自己要什么，比方说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其实好希望你可以立即出现在我面前，这样我就不会觉得孤单了，我就不会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了。当你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可能会很脆弱很难过，但也因为你讲了这个脆弱跟难过，你们关系就可以更靠近一点点。那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并不是要求对方一定要做到什么，而只是纯粹的说出你的感觉。所以你也可以跟对方说，当你说出自己感觉的时候，对方可以做点什么。比方说，这时候你只要抱我就好了，或这时候你只要传一个呼呼我的贴图就好了。然后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被拥抱或被呼呼的贴图当中，自己是被关心、被关怀的，试着去感受这个温暖的感觉。回顾一下这一本这个你说的是爱还是伤害庭轩的这本书里面谈到的几个步骤，非暴力沟通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是学习辨认暴力语言，第二个是要承认暴力语言并不是你，而是一部分想要保护你的自己，第三个是减少使用暴力语言，不是不用哦，而是减少使用，第四个是用非暴力的耳朵去聆听他人。那我的想法是你可以先用暴力耳朵听，然后再举出几个非暴力耳朵的方式的思考方式。最后一个是允许自己表达脆弱和需求，也允许对方。我常常觉得两个人会在一起，然后可能相处到后来很辛苦，并不一定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是对方做错了什么，有可能是还没有找到两个人适合互动的方式而已。当你更愿意去说自己要的是什么，或者更愿意去呈现自己的脆弱，当然也会承担着某一种被践踏甚至被辜负的风险，但也有可能在这一刻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以更靠近一点。今天的海苔熊信箱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投稿到海苔熊信箱，不要寄到我的信箱哈，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粉丝专页或者是这一集 podcast 的 show note 上面有信箱的连结，点进去就可以填写咯。那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其他的留言管道留言给我，那我都会看大家的留言哦。你也可以赞助我家猫咪布瓦的罐头，他会很感谢你的。我们还用心里话，下次见喽，拜拜。